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救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今年神韵光盘刚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画面出来的瞬间，我震惊了。当看到师尊出现在大穹之顶，假金色法船驶来，听到师尊那洪亮熟悉的声音自天宇传来，谁愿随我下世正法，然后穿越层层苍宇向人间疾驰而来。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仿佛久远的誓约又在耳边响起。是啊，当初我们就是义无反顾地追随师尊下世，为助师救度宇宙中的众生，带着众生的期盼，冒着天胆，舍弃一切，来到这险恶的人间。而今天，当师父开始传大法，是我去用实际行动履行自己誓约的时候，我却被尘世的假象迷失了，割舍不下那种种人性的执着，失去了那么多宝贵的救度众生的时间，被怕心、安逸心、依赖心、怨恨心阻挡着，走不出来，真是愧对师尊呐。通过一次次观看神韵，我悟到神韵是师尊用艺术形式在救度众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对世人众生讲法，打开他们的心结。神韵全球巡演既把海外大法弟子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又给世人指明了未来的路，为世人创造一个最辉煌的艺术典范，同时也让大陆大法弟子走出来救人。师父早把路铺好了，就等着我们众弟子迈出那一步。以前我是一个怕心很重的人，与陌生人说话总觉得开不了口，特别是从去年起，很多同修开始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我心里面总是急，想去做又怕。记得刚开始出去发神韵光盘时，总是胆胆突突的，在路上远远看到一个人，没有别人，想到这样不怕吧，可走近还是错过了机会，不敢送。直到人已经走远了，又后悔自己怎么这样不争气。出去转了几圈，发不了几张，遇到问这问那的人，还不知怎么回答。特别有人问，是法轮功的吗？就不敢承认，也不敢发了。自己有怕心时，常人也不要。后来悟到要多学法，多看师父讲的关于神韵这方面的法理，多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和另外空间阻碍世人了解真相的一切不好因素，明白这是给世人最好的礼物，谁看谁受益，谁看谁得救，没有什么可怕的。有一次我与一个同修出去，我们两人骑一辆电动车，同修还带着孙子。进村后，同修说，我看着车子，帮忙发正念，你一个人去发，我在这等你。我说嗯，表面答应着，心里还在犯嘀咕，不知道把孙子带着干什么，又不能出去发，还不如不来。此念一出，觉得不对劲儿，我为什么这样想呢？这不是我，我怎么能怨同修呢？同修在帮我呢，他要不带孙子出来，我一个人愿意出来吗？而且他还在一旁发正念，这不正是去我的依赖心、怕心、怨恨心的好机会吗？正念起来就好办，一边走一边发正念，请师父将有缘人引来与我相遇。这时迎面来了一位大嫂，我走上前去喊，嫂子，给你一盘神韵晚会光碟，你家有没有 DVD 影碟机？对方说有，我就大大方方地拿出光盘，笑呵呵地送过去说， 这神韵晚会在世界巡回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拿回去和家人一起欣赏欣赏。对方说，要钱吗？我说，不要钱，免费赠送。他很乐意地接过去说，我这就拿回去看。就这样，我边走边发，不一会儿带的碟子、真相小册子都发完了。到走出湾的时候，有人还问我要呢，我答应下次再来，一定送给他一盘。还有一次与同修结伴去山里发神韵光盘，一路上我们贴着不干胶，遇到有缘人就发光盘，慢慢就来到了山里。山里的房屋不像我们平原一排排，而是东一家西一家，而且每到一家要上上下下。那天我虽然走得满头大汗，但心里美滋滋的。山里的人都很善良，我问遇到的人，有没有人送你们神韵光盘，他们都说很少，几乎没有。记得有一个村庄很大，在一家门前有20多人在聊天，心想人太多了，不送了，就绕道而行。走了几步觉得不对劲儿，你不是来救人吗？怎么这么多人就不救呢？再说来一趟也不容易，一定要送给他们真相。一边走一边请师父加持，让世人都来要真相资料。我一走近就说，你们这好热闹啊，送一盘神韵晚会的光碟给你们看看。我一说，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这儿。有一人说，什么碟子？我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全世界巡回演出，每年从正月演到腊月，外国人看了都说好看，我们中国的华侨在外国也觉得有面子，觉得这演出给中国人争了光。经我这么一说，刚才问的那人就来接碟子，一看就说，肯定好看，这封面像仙女一样。别人见他说好都过来要。我大约发了7-8张碟子，并说，你们没有的人就传着看看吧，要是都发给你们，我们再遇到别人就没有给的了。有一个人跟我说，给我一盘吧，我是来走亲戚的，不是这里的人。我说，那好，给你一盘，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看看。走不多远又遇见2个人，他们问，你刚才发什么东西给那些人？我说，神韵晚会光盘，你也和他们一起传看吧。其中一人说，我过几天要出外打工，我想带给我女儿看看，给我一盘吧。我看他们这么说，又给他们一盘，他们高兴地说谢谢。就这样边走边发，大概那一天在山里发了100几十份，看上去我能发这么多，实际都是师父铺垫好的，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有时真是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牵着我的手一样，让我去那个地方救度众生。还有一次也是与同修一起边走边贴边发，同修在前面贴，我在村里发。出湾的时候，同修说前面有个人看到他贴不干胶，一直在问贴什么，叫我快走。我说，肯定又是一个有缘人，招手向我们要真相资料呢，你要是怕心起来了，使他不能得救，那不错过了师父的安排吗？因为师父讲过，世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人，我们不要怕。果然我走上前去说，老婆婆，送你一盘神韵晚会看看。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为什么要给我？我说，这神韵晚会呀，表现的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被称为世界第一秀，这在中国目前是看不到的，所以做成碟子先给你们看看，说不定哪一天到大陆来演，你也可以替别人介绍介绍，遇见您是缘分，看完后明白真相是福分，你拿回去和家人一起好好看看吧。他看我这么一说，那给我吧，谢谢你。我说，不用谢我，谢我们师父吧。有时候出去也能碰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但在师父的呵护下也没有出现危险。有一次与一同修出去讲真相发资料，一进村就遇见几个人在一起聊天，我走近说，送你们神韵晚会光盘看看。其中一人说，快别要，肯定是法轮功的。还没等我回答，有人说，法轮功的看看又不犯法，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也给我看看。我说有啊，顺手拿了一本四二五真相给他，并告诉他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看，就走了。我们边走边发，遇到人就给神运光盘，没有人就送一份小册子放在门前的窗台上。走到村头，遇到一个50多岁的人，就顺手拿了一份明白小册子送给他，说给你一份小册子看看。那人一边接一边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是啊，法轮功教人向善，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那人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我就是在找你们这样的人，到处乱贴天灭中共反党的标语，搞得我不好交差。我心里盘算着，他肯定是个村干部。你们是哪里人？边问边掏出手机打电话。我没正面回答他，只是跟他讲真相。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人做好人，我们贴标语也是顺天意而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在几十个国家被起诉，共产党腐败透顶，杀人无数，而天要灭他。贵州的石头都说话了，中国共产党王被印在贵州风景区的门票上了，而练法轮功的人只是告诉人事实的真相。我在说的时候，同修也在向他要小册子，说你不看就还给我们吧。他不给，又要打电话。我制止他，你这样做对你我都不好，善恶有报是天理。现在好多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在遭恶报，车祸得重病，被双轨，你要不给我们就留着看看吧。他说我才不看呢。同修说不看就还给我们。这时我看见他再没有像之前那样凶了，同修伸手要，他也给他了，我们就骑车走了。边走边与同修切磋，向内找，刚才面对不明真相的人怎么都忘了发正念，还有看到进村发得那么顺利就生了欢喜心，同时悟到在大陆迫害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救人要有纯净的心态，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救人的是神，人救不了人，平时要注意多学法，修好自己是救人的基础，自己的状态直接影响着世人的反应。如果修炼很平稳，赠送神运光盘时，世人一定是喜悦和感恩的。如果自己心性出了问题，修炼陷入常人状态，赠送光盘时，世人表现麻木冷漠。最后以师尊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得你自己亲身去做，去修，去实践，辛苦是你修炼的一部分，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20年讲法，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让我清晰了什么是修炼和向内找，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得法师几年的老弟子，今年48岁。2012年春季，我走过了旧势力欲夺走我肉身的一场磨难，也是因为这场发生在我身体上的正邪的较量，使我从内心深处深刻地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以及修炼的严肃性。2012年4月1日上午，我穿好衣服刚要出家门，突然感到头部不对劲，站立不稳，坐到沙发上，身体不听使唤，向左侧歪下去，视线开始模糊，吐字不清，左手左脚开始没有知觉。当时我的大脑还清醒，感到了邪恶的来势凶猛，但那时我并没有害怕，安慰身边的妻子同修别害怕，同时对另外空间的邪恶坚定地说，我的身体是我师父造就的，你们想拿去办不到，我不怕死，但我不能死，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是证实大法。我吃力地说完这些话后，我就渐渐地昏迷了。
随后家里已经来了十几名同修帮我发正念，从上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妻子看到我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考虑到我的父亲及亲属是常人，并且就住在我家的附近，就拨打了120，把我送进了医院。医院的 CT 片子显示，我是脑出血最严重之一的脑干出血，出血量超过3毫升，瞳孔已经放大，重度昏迷。第三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自己在输液，就知道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躺在医院里。于是我就挣扎着要回家，因为不能说话，只能在牙缝里拼命地挤出回家两个字。那时我时常清醒，时常昏迷，但只要我醒过来，我就坚持要回家。就这样，妻子和同修不断地给我家人及亲属讲真相。在我入院第11天，在我还经常处于不十分清醒的状态下，同修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放在借来的轮椅上，把我抬回了家。回家后，我身体马上恢复了听力，视力也加强了，说话一天比一天清晰，但左侧身体还是没有知觉，右侧有知觉但无力，甚至平躺在床上想用右手摸一下左手都摸不着，对身体的感觉是错位的，好像是两个身体一样。但是我想站起来的信念很强，就想站起来，而且很乐观。每天早晨洗漱完毕后就听法，听网上法会交流文章，晚上坐在沙发上练第一套动功和静功，能练到什么程度就练到什么程度，就是要练功。躺在床上手不能动，可练冲冠时就能一点一点地举起来。回家大概5-6天的时间，有一天一同修到家里来看我，直奔主题说，你是不是还有想慢慢恢复的心呢？我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发现思想中确实隐藏着想慢慢恢复的心，因为表面表现出来身体损伤得很严重，不知不觉就承认了假象。同修接着说，不能有这种想法，对旧势力的迫害要彻底否定，不能承认是假象。同时建议我再学学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师父关于否定不承认旧势力方面的讲法。说完便起身告辞，走过我坐的沙发时，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送送我呀。我当时心里明白，同修在鼓励我。同修走后，妻子把师父的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找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到，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结合自己重新学师父的讲法，对如何否定旧势力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心中升起了强大的正念。我对妻子和一直照顾我左右的亲戚同修说，你们把我扶起来，松开手，我要自己走。这时大家都增强了正念，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积极配合我。他们把我扶起来，左侧身体没知觉，左脚是撇着的，不能站立，把左脚归正，让脚掌着地，和我一起高声背诵，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 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云二，正念正行。用右腿拖着左腿，竟然向前迈了两步，站立不稳，一下坐在沙发上。他们又扶我站起来再走，像小孩学走路一样，不一会儿我就能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了。虽然是踉踉跄跄的，但终于突破了。我开始站起来靠着墙练动功，手臂也能举起了。同修在旁边看着我一起练。第一次抱轮，两臂像灌了铅一样沉，身体发抖，我硬是坚持下来了。练第四套功法时，大汗淋漓，汗水一滴一滴掉到地板上，我还是咬紧牙关把整个功法完整的练完。两三天后，我能自己慢慢的走了，左手和左脚也恢复一些知觉。我于是坚持自己洗脸刷牙吃饭，坚持自己上厕所，一切都能自理了。我从医院回家才十天左右时间，我开始和同修在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眼睛看书不清楚，我就睁大眼睛用手指着看，避免串行。由于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恢复很快。没有修炼的家人亲戚看到我身体神奇的变化都感到很震撼，但父亲坚持说，吃不吃药我不说了，但要按医院的要求一个月回去复查。一个月后，医院复查的结果显示，原来出血的部位的血已经全部吸收了。按当初医院主治医生讲，这种病出血量达到3毫升，人就会死亡，越年轻越危险。如果是老年人，可能还会有1%的存活率，即便活下来也只能是植物人。常人亲戚们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以及修炼人与常人的巨大差异，都对大法生出了敬佩之心。为了进一步证实大法，一个半月后，我就信心十足地驾驶汽车上路了。曾经断言我以后会留下后遗症不能开车的妻子的老叔服气了，他先前信誓旦旦地说过，如果我以后能开车，他也练法轮功。现在在事实面前，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通过这次经历，我认真向内找，这么严重的迫害在我身上发生，一定是自己修炼上有很大的漏洞。我仔细回顾自己十几年的修炼过程，也找到了一些执着和人心，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好像没找到根本。通过不断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反思自己的修炼，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修炼上最大的漏洞是没有做到实修，只注重表面的改变，着眼于表面，做到像修炼人的样子，仿佛戴着假面具表演一样，不自觉地掩饰面具后面那些肮脏的人心，没有认识到修炼应该是从本质改变，那才叫修炼，那才真正在提高，否则就不是真修。没有明白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向内找，不断发现自己的执着旧观念，然后针对这些后天形成的坏东西下功夫去掉它，而是在如何把自己表面装扮的让人看起来像是一个修炼人的样子上下功夫，固守着自己内心的执着观念不想改变。举例说，我修炼前由于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使我养成了一个爱发火的坏毛病，修炼后通过学法知道这样不对，在外面与人接触时有所收敛，可回到家里却依然如故，一点小事不顺心就发火。十几年的修炼一直是这样，没什么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始终没有懂得修炼要从本质上改变自己，认真地修这颗心，抑制它，渐渐消掉它，而是在表面上为了让人认为自己好，碍于自己的面子而装出自己修得好的样子，没有修，回到家中妻儿面前就撕掉了伪装，不用顾及面子了， 我行我素，一次一次的大发魔性，发完火后也后悔，但下次还犯，不知道修自己，去掉爱发火的魔性，就是没修，心性没有什么改变。别说十几年，几十年这样的话也是白修，本质上没变，还在原地踏步。前一段时间因为孩子的事情又大发魔性，气得够呛，过后非常痛苦，非常茫然，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去掉这颗心，很多天走不出消沉的阴影。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那静静的想，突然间意识到要向内找。当我意识到要向内找的同时，心里一下感到明亮，不再迷茫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就忘了。我深挖自己发脾气的根源，我发现发火是因为对方的言行没有符合自己的标准，把自己认为的好坏对错的标准作为衡量的标准，也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不就是旧宇宙的观念和党文化的东西吗？这不就是修炼要去的东西吗？这些东西被触及了就不干了。这不就是主意识不强，没有理智地管好自己，主宰自己的表现吗？这本来是修炼一开始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就应该弄明白的问题。我好像才明白，才知道怎么样修炼。我豁然开朗，我修炼的最大问题就在这，缺乏理智。我也终于跳出了苦恼自己不知如何提高的框框。学法中我也悟到，旧势力就把我们的个人修炼看重，死死地盯着我们修炼中还有的人心，以考验为借口想要毁掉我们。可师父要的是救度众生，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向内找，去人心，转变观念，目的是不断修好自己，更好地救度众生。我们的向内找不是为了不被迫害为目的，不是被动地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修炼，向内找是师父对我们修炼大法最根本的要求，与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没有关系。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也想，当我们的同修遭受各种迫害时，我们不能去指责同修是否有这样的人心，那样的执着，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有人心，有执着就应该被迫害一样，应该多理解和同情同修，帮助他排除干扰。虽然修炼了十几年，我突然觉得自己才懂得一些什么叫修炼，怎么修炼。我懂得了在师父和大法面前要抱着谦卑感恩的心，认真对待修炼，踏踏实实地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深刻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大法的珍贵，以及师父的无量慈悲。妻子说，我在医院清醒时，无论谁提起师父两个字，我就会流泪。不知师父在另外空间又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了多少。对此我无以回报，只有更加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报答师恩。通过这场磨难，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同修整体的巨大作用。在我闯关的过程中，当地众多的同修们把我的事当作他们的事，整体配合，是我能走过来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据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说，我在医院期间，有一天他想在天目中看看我的情况，却看到层层的同修围住我。在这里我也再一次感谢那些在关键时刻帮助我的同修们，感谢那些甚至从未谋面的在家里默默为我发正念的同修们，谢谢你们。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持不懈地给警察讲真相。在近几年讲真相救人中，师父告诫我们，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 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几年我讲真相很多都是跟警察讲，从去年开始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是到有两个警车执勤的岗点去讲真相，几乎斑斑不落的到岗。我感慨师父与众神都为我们铺垫好了，众生几乎都明白了真相，就差我们去搜救了。警察也是人，他们被中共用作打手，最可怜。一天晚上7点多钟，我又去跟开执勤警车的警察讲真相，一个警察不答应三退，另外一个退过，不退的这个警察还赶我，你走吧。我和他讲真相，他不理睬，他下了车跑到人群里去看跳舞去了，实际上是躲我。我就跟了过去，他只好又回到车里，我隔着车窗和他讲真相，他就开车走了。我有点愁了，咋办呢？有点灰心，我是为你好，你不听怪不得我呀。可又想这是考验，师父不会愿意我放弃一个可救度之人，那我就绝不轻易放弃，我决定等下去。这时师父的谆谆教导在耳边响起，救人嘛就得耐心，所以才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嘛。见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又想到师父在红银三记事中写的，不信良知换不回。我站在路旁静等大约20分钟吧，那车终于开回来了，我有点欣慰，站在路旁礼貌地做着请过的手势，他们看见我径直又把车开过岗，向值班总部方向开去。我不相信他们不回来，决心再等，这次我站在树影里不让他们直接看到。又过了大约20分钟，换了一辆警车开过来，车里有4个警察。我当时想，可能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也可能抓人，我出不出去呢？不出去当然行，一点惊险也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可是讲真相不只是为了救人，还有大法弟子的修炼在里面，我若不出去，那我是怎么对待师父安排的锤炼的？多几个人就吓住了，怎么信师信法的？我毅然向警车走去，开始向这4个人讲真相。我说，现在天灾人祸多，劝你们，因为贵州的石头都说话了。他们面目表情低沉，并轻声地对我说道，天不早了，回家吧，啊，大姨。这时，先前的第一辆警车迎面开来，后来的第二辆警车车尾都过来，两辆警车形成了一个角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空间。因为警车停的地方是人群密集的娱乐场地，又是交通岗，人太多，我讲真相他们不敢听。现在可好了，第一辆警车那个开车跑了的警察也下车来听我说。其中一人说，你怎么又来了？忘了上次去了派出所了？快回家吧。我说，去了又怎么样，在哪儿也这么说，天灾人祸多，你们都是明白人，心里想一下，入过中共党什么的都不要，只要平安，心到神知，我就马上走。那个警察急忙答应道，好好，答应答应。他们都明白，上次在派出所听过我讲真相，只是上次派出所人多，他们没退。我接着问道，你呢？还有你，还有你，你。5个警察终于都答应了，他们纷纷表示退出自己入过的组织，并轻声地说，大姨，天不早了，回家吧。大姨，你说的我们知道了。他们没有了曾经的不耐烦、嘲弄、恐吓与高高在上。我想，这就是师父告诉我们的慈悲的力量吧。曾经一个明白真相的警察和我说，共产党最坏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才不抓法轮功呢。还有的警察和我说，我不在岗，我就敢要神运光盘。他还喊来一位认识的常人接过去神运光盘，并且两个人都做了三退。通过一次次的锤炼，我深深地体悟到，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一切都是师父在为我们大法徒的修炼提高而做，一切都是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从而也使大法的威严与神圣在人间不断再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沐浴在法光下，真是无比的幸福与美好，自豪与荣耀。一个小片段记录了一段修炼的历程，记载了师父为弟子操不尽的心，弟子唯有努力精进，多救人，报答师恩。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